感谢主。好吧，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通过医病的恩赐和行异能来领受医治。所以我们学习了领受医治的不同的方式，今天我们特别要讲的就是通过医病的恩赐和行异能的这个恩赐来领受医治。阿们。所以我们来谈呢，医病恩赐的彰显，这个是圣灵的恩赐的彰显，特别是医病的恩赐次使到我们的身体的恢复的。我们先来看这段经文，是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七节、九节还有十一节。先读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叫人得益处，叫别人得益处，尤其是那些有需要的人。第九节说，又有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这个是特别的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这些都是圣灵的恩赐，在彰显的时候你会受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用来服侍病人的方法，如果没有彰显，圣灵没有彰显，就没有这个医病的恩赐。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有医病的恩赐，没有一个人有啊。我们拥有耶稣的名字，那是 OK， 那是对啊。我们有信心之灵，我们可以做信心的祷告，但是你没有，你不能说你有医病的恩赐。我永远不能忘记，有一年呢，我到国内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个学生说，因为他曾经让人得医治，他说我拥有这个医病的恩赐。你可能服侍过人让人得医治，但是你不可以说你拥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因为这个恩赐它是复数的，医治也是复数的。所以当我纠正他的时候，他就很坚持自己是对的。我说我有啊，他说我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可是不能这样说的，因为没有人拥有这个恩赐。所以这个医病的恩赐，第十一节，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的。所以你看他彰显，然后他随他的旨意分给个人。所以如果他没有彰显，就没有人分到这个了。你看呢，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手按病人嘛，奉耶稣的名字，我们也可以凭信心去为别人做祷告。但是论到这个，这个是圣灵的恩赐，因此如果没有圣灵的恩赐，圣灵没有彰显，你就没有这个恩赐在聚会中运行了。他彰显，然后他分赐给别人。你看没有人拥有，这里看了吗？随旨意，随旨意，随的旨意，随圣灵的旨意。你的经历啊，人的经历必须要与神的话语符合的。你不可以用你的经历来诠释圣经，你不可以用你的经历来诠释经文。无论你的经历是什么，必须要符合圣经的。所以问题是人们不明白神的话语，一旦圣灵的恩赐显在某人身上，他们就结论说，哦，我拥有这个恩赐。我还听到一个人跟我说，有一个人呢，他教导关于新罪的权柄，他说耶稣的权柄是从天而来，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带着天上的权柄来其实权柄，你看啊，信徒的权柄还有能力，在背后的能力两个方面，那这个能力呢是从天而来，但是权柄呢，无论怎样，这个是关于新的权柄的课题了。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我们要明白属灵恩赐的彰显。阿们，彰显是必要的，如果没有彰显，就没有医病的恩赐的。阿们。所以这些恩赐以神的大能的超自然表现显明出来。所以在圣经中，这个恩赐啊，恩赐是复数，医治也是复数，没有一个人都有所有的这些恩赐，所有的这些医重病的恩赐，除了耶稣以外。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当这个医治的恩赐通过一个牧师或者一个传道人显出来，你可以认得出，哦，医这种疾病的恩赐常常会通过这个牧者或者这个传道人彰显出来。比如说有一些传道人，有一些牧者，常常通过他们的身上是医那些耳聋的，有一些是医关于眼睛的。也就是说，我没有医耳朵的 这个恩赐啊，很少在我身上彰显。你可以这样子去看得出来了啊。如果你看到啊，这个某一个牧师常常哇，那些找他眼睛问题的瞎眼的啊，都得医治，你就知道很多时候通过他彰显了。所以你看到，无论是什么病了，我们都可以奉耶稣之名去安说。但是论到圣灵恩赐，是为了那个瞎子的，那通过医病的恩赐服侍医治，还有通过其他的方式服侍医治，有什么分别？那我跟你讲，对吧？之前当你被服侍了，被按手了，你仍然去看医生，得到医生的帮助哈。但是这个医病的恩赐，如果彰显的话，通过这个方式服侍，很多时候啊，当场得医治或者不久后得医治，不需要医生的帮助，不需要药物的帮助的，区别就在于此了。那比如说，当圣灵显在我身上，为着这种疾病啊，比较频繁的医这种疾病的恩赐，通过我彰显，或者通过任何一个人彰显，阿门。比如说，神他用一对夫妇。比如说这对夫妇在牧养教会，如果神他更多时候是使用他的妻子呢，在这个方面来服侍。比如说干净性弟兄，他说如果你要得帮助啊，为这种病得帮助，你去找那一个传道人，因为常常会通过他彰显。所以呢，记住了，我们不能够说我们拥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因为没有人拥有医病的恩赐。所以医治恩赐的目的，新约中它的重要地位，在新约更加的显著啊。医治的恩赐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帮助这些病人得医治。 Amen。 在新约中你看到医病的恩赐很多例子的，那在旧约中你看到的更多是行异能的恩赐彰显的。 Amen。 所以这个目的就是拯救病人脱离苦难，毁灭魔鬼在人身上的作为。那我之前跟你分享过不同的服侍医治的方法都是需要凭信心领受的。那现在我们看具体看医病的恩赐对比凭信心领受医治。凭信心领受就是你为自己祷告，或者你请牧师通过各种方式服侍你来为你祷告。可是你亲自释放信心，你需要亲自释放信心，基于神的话语和应许来领受他的医治的，所以你需要凭信心的。阿们啊。如果不是绝症，很多时候呢，人们就哎呀，忍了，忍了，一直忍了，因为不严重嘛。你看呢，有两种情况，要么不幸，要么就是中立啊。好吗？牧师为我祷，我的症状还在，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保持中立嘛，他们没有积极的去凭信心领受嘛，所以呢，还是需要凭信心的。因为就是没有释放信心，为什么被服侍以后人们症状还在那里呢？那个病还在那里，因为他们没有去释放信心。有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了，可是我收到了一些手机上有一些信息进来啊，然后差不多凌晨2点多，我就祷了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我才看到手机上发给我的几乎有10个信息。你看呢，我不是每个晚上都是这样子祷告，之后我就看到手机上发给我的这些信息。然后4点钟我得到一个消息说有一个孩子他不肯喝奶，所以我就奉耶稣的名字为他祷了。当他们发信息给我或者发视频给我，就知道很严重。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可以祷告，因为是属灵的，是属灵的。当你凭信心领受医治，也就是说你要用信心了，你要凭信心领受，然后你要释放信心。我去到他的家，我就说奉耶稣，我就对着宝宝说奉耶稣的名字你要喝奶，喝，是一个婴孩了，我说奉耶稣的名字喝。在营会中我跟你说对吧，礼拜四晚上我妹妹给我打电话说母亲在医院，然后我在想哇，营会半途怎么办呢？我就聆听我的灵的咯，过后他 OK 了，他好了， OK 了，已经出院了，起码在营会的期间没有事情发生了，对不对？ 为什么要默默忍受这些疾病、这些症状？因为你不释放你的信心，一旦你被服侍了，然后你看到身上还有那些症状，你就开始接受，哎，我还是有这个疾病。但是你看，医治的恩赐是通过别人为你而显在他人身上。你看，医治的恩赐没有显在我身上为我自己的，乃是显在我身上是为别人的。所以以前在那个很大的医治的复兴啊，很多这些彰显超自然的彰显啊，然而有很多传道人他们都自己死掉啊。比如说先知的职分不是为先知自己的，不是叫先知本身受益的，阿们，乃是为别人。同样这些恩赐医病的恩赐是通过别人彰显出来，是为了另外一个病人的益处的。比如说你生病，你留在家里啊，你在家里不会有这个医病的恩赐彰显的，你需要在聚会中啊，当这彰显的时候是有分别的。医病的恩赐，那医病的恩赐以及凭信心领受是有分别的。当医病的恩赐彰显的时候，就不需要药物了，不需要医生的帮助，就是超自然。很多时候啊，是当场，要不就过了几天，就完全呢不需要药物帮助的，但是凭信心领受却不一样。之前已经跟你解释过啊，前几个礼拜。所以神他超自然的主动施行医治。那有时候呢，神他主动，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启动。当我们自己主动去领受，我们就要凭信心。凭信心就是说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要从神的话语聆听神的话语。因为信心是从听到而来的，不要因为哎呀听了然后就变得很消极很被动，又回到了那种消极的思想，又回到了那种哎呀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啦，一辈子就要默默承受这个病痛的啦，你变得很消极了。如果那个婴孩他一直不肯喝奶怎么办？我说奉耶稣的名字你要喝，喝，奉耶稣的名字喝。在耶稣名下有没有能力？你相信这个名字吗？你相信耶稣的名字吗？有一个学生说，牧师啊，我给人按手，奉耶稣的名字按手，可是我感受不到这个能力啊，有没有恩膏？那我说，那么病人是怎么得医治的？你看到疾病本质上是魔鬼的压制，是魔鬼的权势压制某一个人的身体，用疾病来压制某一个人的身体。如果你奉耶稣的名字没有能力，那么那个压制是怎么会离开那个病人的身体的呢？如果没有能力，如果耶稣的名字没有能力，那个压制是怎么会离开那个病人的呢？所以你相信耶稣名下有能力吗？你相信吗？在约翰福音第五章，我们读到一个在比士大池那个故事，对吧？有一个摊子，五个篮子嘛，里面躺很多病人躺在那里，他们每个人他们就等待天使搅动水面，因为他们知道第一个下水的人必得医治。所以你看到神主动，为什么人们聚在那边呢？聚在那个池那里啊，因为他们知道有人得医治。为什么我们要去营会？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我们去营会是有一个目的，赞美神。我们上一回啊去马来西亚营会的时候啊，为那边祷告，那时候啊他们的政府发生了改变了，所以我相信祷告中所释放的能力了。所以我很确定，就是神在今年的营会要为那些孩子在他们身上的神对他们的特别的计划。我再告诉你，这个女孩她在小学的时候，她在主日学的时候，读小学的时候，她知道她要读编码，她现在就是读这个，她现在在一个科技学校就是读这些的啊。所以他之前自己在读小学的时候，在主日学的时候他祷告出来的。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他爸爸早上才跟我说的新鲜的见证，这个是在小学的时候他祷出来的，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祷出这个 感谢主，哈利路亚。有一些孩子，他们身上是真的有特别的计划，并不是说其他的不特别了。所以，感谢主。所以呢，回到医治的恩赐，他们聚在那个池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那边有医治发生。神在这里啊，在这个比士大池的这个故事，你看到神在主动施行医治。那比如说在那些大型聚会啊，有圣灵恩赐的彰显，比如说医病的恩赐啦，启示性的那种恩赐彰显呢，很多时候他们是一起彰显出来的。那比如说你去那些大型聚会，布道家的那些大型聚会，不是每一个人通过这个医病的恩赐得医治的，可能15到20。可是那边有几万人，为什么呢？因为神他主动施行医治，好让每个人就好像这个在比士大旁边的那些人啊，每个人都聚在那边，因为他们带着期待。今天我们不需要等，你知道吗？我们不需要等的，因为我们现在马上就可以释放信心领受的。所以你看到，当神他主动施行医治，很多时候呢，人们当场就得医治，即刻就得医治，这样呢？通过这样的一个超自然的方式，他主动施行医治，那么我们也可以带着期待看到别人的医治，我们也可以得医治。所以永远不要处于中立的立场啊！如果你的信心是保持中立啊，你什么都没领受，什么都没领受到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在营会？很明确的为你们的孩子祷告，好让你释放你的信心。感谢神说，神啊，你对我的孩子有特别的计划，无论他们学习的好不好，所以我从来没有这样子说过这句话如果你的信心保持中立立场，你什么都不会从神那里领受。我不能够帮你领受我只能够引你到神的同在中，但是我不能够代替你去领受。你要你的孩子得到神的最好的，你要去领受，你要很积极的领受，你不要被动的。阿们。你的信心不能够处于中立的。你试试看呢，你坐在车，你坐在那个方向盘后面坐5个小时，你的车会不会自动走啊？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们他们什么都没领受到？因为他们信心是保持中立的。当神他主动施行医治。这个就是医治的恩赐，很多时候我们会当场看到果效，所以当神主动 Amen, 我们也不要被动了，我们要积极的凭信心去领受。人凭着信心主动发起自己的意志呢，比如说这个血流妇女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第5章，我们来看25节到28节。25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你看到别人通过医治的恩赐得医治，这个也会激发你的信心的，对吗？那这个妇女啊，血漏妇女，她知道我之前跟你讲过灵受医治的不同方法，或者说服侍医治的不同方法。25节，我们读完25节，有一个妇人患了12年的血漏。26节，她说，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没有见好，而且受了许多的苦。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的中间，摸耶稣的衣裳。他把他的信心付诸于行动，他去摸耶稣的衣裳。28节，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所以你看，之前他听到耶稣医治，他有信心，他相信，他说出来，他把他的信心付诸于行动。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那么耶稣他本来是要去雅鲁的家，因为雅鲁来找他嘛，所以要去雅鲁的家的途中就遇见了这个血漏妇女。耶稣的衣服当时是被这个特别的医治的恩膏浸透的，你看那众人呢，可是这个妇女她挤在众人的中间，她挤在众人中间，一直要摸耶稣的衣裳。当时没有主动施行医治，我们就要去很积极的去主动去找我们要凭信心，对不对？如果一个人呢，他不是凭信心，而是凭他们头脑是怎么想的，凭他们的眼见而说话，肯定会有问题的。 肯定有麻烦的。如果你是这样的负面的，啊，整天开口都是负面的话，你最好你的伴侣啊是相反的。这个妇女说："我怎么摸到的衣裳就被痊愈。"然后34节，耶稣对她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啊，你的信，不是耶稣的信心，是你的信心。耶稣的信心不能够使你痊愈的，因为必须是你的信心，不是耶稣的信心。耶稣不能够代替你领受。"阿门。如果可以的话，每个人都得医治了四福音啊，在新约中，在福音中啊，你看到读到许多人得医治，不是每一次每个人都得医治，只有一处说他们来找医治，他们每一个人都得医治，但是许多地方许多处说许多人得医治，比如说那个四个朋友把那个瘫痪的人呢，从房顶坠落下去。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在这里学了妇女。耶稣说："你的信心，所以你要怎么对待你的信心？怎样看你的信心？你要去说出来，把你的信心发声音嘛，发出信心的声音，说出你的信心啊，并且把信心付诸于行动。所以血肉妇女她是怎样得了她的医治的？她凭着自己的信心主动发起的，因为她听见，她有信心，她也相信，啊，她宣告她所相信的。那你看呢？相信是一个动词来的，你要问自己，你到底相信什么？相信是一个动词啊，她宣告她所信的，她说出她的信心。啊，他把他的信心付诸于行动。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定位某一些人呢，凭着他们所说的、他们所做的，你就可以定位他们了。他们的信念到底是什么？那么他把信心付诸于行动，在那里很多人在那里，阿门。这些人不是离耶稣很远的嘞，没有离耶稣很远的。圣经说，众人很多人都会碰到耶稣的，无可避免的，因为众人嘛，几千人嘛。可是这个妇女她就是挤在众人中间，按照摩西的律法，血肉的哈是不洁净的，需要被隔离的啊，需要被隔离的，不能够走在公众场所的，不能够被看见的，不能够在公众场所被看见的。可是信心临到他，他没管这么多了，他不管这个什么律法了。第一件事情啊，这些宗教性的意念、宗教性的教育、宗教性的那种思想啊，他全部都不管了。他需要攻克这个血肉妇人呢，在他的头脑中，他需要攻克很多挑战的。首先，他要攻克，哎呀，我是不洁净的，不能够被接受的，不能够被看见的。可是他不管这么多的，他在他的思想中，他完全的攻克这些障碍了，这些障碍也不能够阻止他。哎，这个不是23、4个人呢，在那里是众人呢，起码5000人呢，跟着耶稣啊，每个人都很拥挤的。可是这血肉妇女，她已经12年了，她血肉12年了，她怎样攻克？她要怎样挤？首先，她要攻克她的思想，知道吗？12年身体血肉，可是在思想中她没有放弃，在思想中她挤进去，她在思想先做了一个决定。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宝宝喝奶，你说奉耶稣名字要开口说，阿门，因为这些都是属灵的，感谢天父。他说出他的信念，他说出他所信的。你要怎样付诸行动？把你的信心付诸行动。你要在你的脑海中，你的思想很重要。思想，你要夺回一切所有的思想，在思想中，你要攻克这些障碍。有些人他们太聪明，不是不好了，太聪明有时候反被聪明误，他们头脑不能够接受。阿门。如果你要从神那里凭信心领受什么，无论你要从神那里凭信心领受什么，你在思想上你要攻克一切的障碍，在你的职场上啊，让你的老板看到你是有脑子的，但是属灵上来讲呢，你要攻克头脑中的那些障碍，阿门，还有那些挑战，阿门。当你用了耶稣的名字，阿门，你奉耶稣的名字说我的宝宝要喝奶。如果他还不喝，说明你对耶稣的名字没有信心啊！因为如果你对耶稣的名字有信心，一定会看到果效啊。所以回到妇女的故事，学了妇女，她宣告 他说出他的信心，无论你感觉不感觉到神的能力，你说我现在领受，我感谢你，不要保持重力来到前面啊，好吗？你为我祷告，不，你来到这里被按手，你被按的时候，你要说我现在就领受呀。我再告诉你另外一个故事。当我以前在神学院的时候，每天我们都有祷告学校，有时候他们会有特别的讲员。有一次有一个特别的讲员来啊，我说我不会让你走啊，我做好一个决定了，我在我的头脑中用我的意志做一个决定，我不会放你走的，你必须要传给我，传授给我。我一旦我抓住他的手啊，我抓不了，我就倒了，我是仰倒不是扑倒，要因为我决心啊，我要抓住他的手，我要领受他所有的，不是关于意志，要当我抓住他的手啊，我就得到。然后甘天信安利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走向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那个同在了。我心里面在想，他走过来的时候，我一定要抓住他的手，可是我没有。所以我要讲的是，你说牧师，你为我祷咯，你什么都不会领受到啊。你被按的时候，你也要带着这种期待，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得着，我要从你那里得着传授，有可能是医治，有可能不是医治，什么都好了，你要从那个人身上得着什么，你就做一个决定。这个经文说到哈，这个妇女她得医治，因为圣经说这个医治的能力进入她的身体啊，耶稣也感觉到有能力从她流出来啊，流到哪里去啊？流进那个妇女。很多时候啊，我们来这里我们祷告是我们自己主动，无论你为什么情况祷告，无论你为什么需要祷告，你祷告关于神的计划是你主动去祷，对不对？你为神在你生命中的计划祷告是你在主动祷嘛，对不对？那么你要知道你的祷告是有效的呀，有效祷告的呀。阿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挑战的，每个人都有挑战的。比如说这个淫秽啊，最近这个刚过去的这个淫秽不是给别人的，是给你们的。阿们。感谢天父，哈利路亚。你看到有神的一些项目不是永远的，你知道吗？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很多年前我们做那个信心特会，办完4年啊就没了。所以有一些项目啊不是永久的，神的项目有时候是季节性的，有时候神要我们先停下来，然后重办啊。淫秽中间我们也停了几年，所以我们要领受。当你主动凭信心启动，你就要凭信心领受，不要保持中立立场。如果你保持中立，你只能够领受这么多而已啊。阿们。所以神圣医治的属灵本质，医治是属灵的，通过灵医治我们的，无论是神主动施行医治，或者说我们主动去要得医治，神的医治方式就是通过我们的灵啊，然后显在我们的身体上。所以需要信心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医治本质上是属灵的，因为神是灵，医治人的身体是属灵的，是通过你的灵。比如我给你按手，就算给你按手，你也是从你的灵释放信心的，然后这个医治的能力也进入到你的灵的，然后显在你的身体上。所以现在你明白为什么灵很重要。箴言有一节经文说到18章14节，说人的灵支撑他的，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啊，他的灵是他的灵一直在支撑他的。阿们。箴言18章14节的啊，所以这样啊，才你从你的灵里领受了这个医治的能力，然后彰显在显在你的身体上。啊，你看到医治的恩赐哦，医病的恩赐，你也要对属灵恩赐有信心的呀。当圣灵恩赐彰显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牧师叫人出来要医治这样的一种病，你也要凭信心出去的，你要有行动的嘛。所以神的医治既不是心理层面的，也不是直接针对肉体的，因为神是灵啊，他通过我们的灵来施行医治。 医治的大能是从他的灵流向我们的灵，然后显在我们的身上的。所以信心是必要的。那就算是为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祷告也是一样的，就算是在音会我也要找到那个流的，不然就浪费了，是不是？因为是属灵的嘛，因为是属灵啊，所以医治可能会失去。如果我们不持守我们的信心，也有可能会失去。由于神圣医治具有属灵的本质，如果我们没有持续保持属灵的信心的姿态，并且对抗仇敌的攻击和症状，那么医治可能会失去。你看了，在那个很大的医治复兴，很多人得医治，可是失去医治也有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去持守，他们超自然的领受了，可是他们没有去持守。所以我们要持守你的医治。医治我刚才说了，不是心理的层面的，它是临到我们的灵。当神他医治，他是通过我们的灵来医治我们的，我们是通过神的医治能力得医治的，从神的医治能力被医治，就是属神的医治。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要求人需要有信心的，是需要有信心的。 Amen。 因为魔鬼他会很努力的，他要把症状放回到人的身上啊哈，人们得医治了，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完全得医治了，本来瞎眼了恢复光明了，耳朵聋了可是恢复听觉了，可是十天症状回来，十天后症状回来，他们会应酬这种想法，哎呀可能我没有得医治。但是如果你没有得医治，那么之前十天呢，聚会过后十天你听得好好的，你看得好好的，医治的恩赐彰显呢，你突然间恢复光明，你突然间没有耳聋了，你恢复听觉了啊，几十年都是这样，现在你好了，可是后来十天后所有的症状回来，你竟然会应酬这种想法，说哎呀可能我没有得医治，我猜我没有得医治，因为这些症状回来他们以为他们没有得医治。所以当症状回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抵挡它。首先你应该明白呀，如果你没有得医治，那么过去十天你是怎样看的，你是怎样听的，几十年来你就是看不见听不到的呀。所以不是说你没有得医治，只是你没有去持守医治。因为魔鬼他会很努力的，他会试图把所有的症状放回到你的身上的。所以雅各书第四章不是说了吗，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教导我们说什么呢，要抵挡魔鬼啊，首先要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所以你要抵挡症状啊，通过这些症状啊，所有的意念临到你的头脑了，哎呀我又有这个症状了，哎呀我又失去，哎呀这个那个哈，不要这样啊啊，你看他又痒了，哎呀我看我没有完全的意思，你看到我身体又发痒了，可能我没有完全的意思啊，你挖痒了，与此同时宣告你是得医治的了，对不对？所以要拒绝你会失去医治的这种意念，把这些意念拒之门外，不要接受这些意念啊！魔鬼他会来欺骗，总之你要去抵挡他就对了，一切不属神的环境抵挡拒绝，不要接受这样的症状，不要接受这样的情况。如果你的婴孩拒绝不要喝奶，不要接受这个为永远，一定要这样不，因为神也说过他要用长寿来满足我们嘛，有什么好失去的，你宣告宣告，如果到最后你还是死，你也不会失去任何东西的嘛，对不对？你最多早点上天这样。但是我们不断宣告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说到他要用长寿来满足我们的呀。如果你半夜起来，如果你不要做啥你就倒嘛，我可以分辨出来的。那时候半夜当我起来的时候，我总是会看我的手表看一下时间，我就想哎，很不寻常，然后就倒过后我才看到手机上的那些他们发我的信息，肯定咯，之前我的一个小时的祷告是为他们的，换句话说是属灵的，是属灵的。 Amen， 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怎样持守你的信心啊，用充满信心的话语对你的身体说话， 宣告神的话语，说他会使我主长长寿，奉耶稣的名字命令症状离开，在你的家中维持或者说保持信心的氛围。阿们，你要拒绝，你会失去医治的思想，你要抵挡那些悄悄钻进你的思想中的那些疑惑和不幸。你看到信心的原则，信心的原则是适用于各个方面的各个领域的，无论是你的工作，如果你是做销售的，信心的原则也是适用于销售的，关于工作也关于神对你人生的计划。阿们，阿们。所以呢，我们要很警醒，我们要持守意志，我们也要保护，要立足于神的话语，不要让仇敌来偷窃你从神那里所领受的。神给了你的是你的，是属于你的，不要让仇敌来偷窃，所以你要持守。你看到借着他鞭伤你已经得医治，对不对？神的话语这样说的。为什么不可能痊愈？绝对可能痊愈，绝对可以痊愈，因为祷告有能力。我不管那个婴孩是什么状况，情况是什么，我不管什么情况，阿们，祷告是有能力的，阿们。圣灵让我在凌晨2:38祷告意味什么？如果是绝望的没有希望的一个情况，也不需要去祷了，也不会有流了。如果有流可以祷，意味有希望了，没事了，一切将会完好了，阿们。感谢主。那有关于行异能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是神在自然秩序中超自然的介入。那我们读到红海分开，对不对？你看自然来讲，水不可能是像红海分开那时候这样的嘛，对不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神的能力啊，停止，叫那个水停止，不能够正常的这样流。 Amen。 这个行异能的恩赐很多时候针对那些先天性的那种疾病哦。摩西过红海，耶稣在水面上行走。我要跟你分享另外一个故事，我之前跟你讲过，有一个学生，很多年前有一个学生，他来我们这里学校读书，在2012年、哦、这个学生他在中国那边遇到车祸，然后他的骨盆骨裂了，结果他是一只脚长一只脚短，所以这个不是疾病，这个乃是因为遇到车祸，所以不需要医治，所以他不能够坐得很久的啊。可是他来我们学校读书，每一天都要6小时坐在那里，而且他是在疼痛中的，医生跟他说他不能够生孩子的了。当他在一个礼拜五抵达新加坡，然后礼拜天在我们这里聚会，这个是在2012年，然后在聚会结束的时候，我就说有人背部，我就指着我的背部骨啊有问题啊，然后这个学生就上来，我给他按的时候，他就在大能倒下，马上啊这个行异能的恩赐彰显了，完全好了。礼拜一啊他上学啊完全正常啊，完全正常了，两只脚等长了，完全得到恢复。这个就是行异能的恩赐在彰显。所以同样了，圣灵恩赐彰显，无论是医治的恩赐或者行异能的恩赐，很多时候，很多时候呢是当场即刻的，不需要医生，不需要药物。所以我们要切切的渴慕属灵的恩赐，渴慕属灵的恩赐。所以偶尔跟你分享，重新分享这个也会激发我们的信心，尤其这个好让我们可以更渴慕嘛，在更大程度上渴慕这些圣灵的恩赐的彰显。所以我们要切切渴慕属灵恩赐。哥林多前书10:31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切切求。那个字求呢，我括号里面放了一个渴慕，渴慕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阿们。当我们教导关于这些圣灵恩赐的，关于圣灵恩赐的彰显呢，这个首先你会对这些圣灵恩赐、属灵恩赐有信心啊，然后呢，你会开始去渴望，更多渴望，好让叫人得益处啊。在《使徒行传》4章，你读到使徒们他们祷告神，伸出他的手哦，他们祷告求神伸出他的手，借着耶稣的名施行 医治并行神迹奇事。阿门。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你在那里读到使徒们他们做的这个祷告。阿门。好的，感谢主，感谢主，哈利路亚。哦，感谢赞美主，感谢天父。